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温哥华华人宣道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哈。刚才呢，我们已经读到了诗篇的第87篇。我在这里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们知道上周是对于以色列的节气来说是什么日子吗？哇，大家都很厉害哈。上周是祝棚节，那么以色列的祝棚节呢是持续七天的时间哈。那么今年的祝棚节是从10月16号的日落开始的，在10月23号结束。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进入诗篇的第87篇，我们一起来看祝棚节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我们今天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一首锡安颂会被收录在诗篇当中？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主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你的话语。求主带领我们来学习诗篇87篇啊，求主让听的和讲的都是同蒙御灵的造就。求主灵格在这里，也高抹我的口，来洁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来自你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Amen。好，首先呢，我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哈，这是犹太历的一个节期。祝棚节呢是在赎罪之后，赎罪日呢又是在新年的吹角节之后哈。我们首先来看这本书的这篇书的作者是谁。其实上面写的很清楚了，诗篇八十七篇的作者呢就是可拉的后裔。大家知道可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在希伯来当中呢，可拉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光秃的，它就是说像是没有生命的。这个词呢，它跟在诗篇第一篇当中的描写，就是义人像什么，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那么这就是可拉。那么可拉的后裔，作者是可拉的后裔。那么可拉是谁呢？在民数记的16章里面呢，是记载了可拉叛党的罪行。如果大家读民数记的话呢，在当中可以发现可拉他是摩西的什么关系，他们是堂兄弟关系哈。那么可拉呢，他是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但是呢他不服神给摩西的这个权柄，野心勃勃，争强好胜，所以说呢他也不满足于自己管理这个会幕的职分，寄予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于是呢怂恿人造反，不光是自己造反，还怂恿人造反，颠倒黑白。所以呢后来呢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的，当时可拉一党的人怎么样，地就开了，然后可拉一党的人呢就被吞了下去，活活的坠落在阴间啊。这是一部非常有冲击力的画面哈，我们看到了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呢我们又发现的，在民数记的第26章里面呢又有一句话说的是，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哎，可以想象吗？现在很多人认为哈，因为祖宗犯罪，自己呢就受到这个处罚，觉得神并不公义。那么这种观点呢，甚至是当时在以色列的境内其实也是流行一种观点，就是在耶利米书当中所写的，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也酸倒了。这是当时的以色列民经常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神，这是很不对的。但是我们很有意思的却发现，在诗篇87篇它的作者呢是可拉的后裔，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而且呢神不光是保存了他们，还使用可拉的后裔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诗歌。我们在诗篇当中呢至少是有11首诗歌被称为可拉的后裔，也就是可拉的后人所写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怀着对神的敬畏。那么这首诗的写作的时间呢不是特别的明确哈。那么有学者认为呢它是写于大卫作王年间，但是我自己呢是更加倾向于它是写作于西西家作王之后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当中提到了巴比伦，而巴比伦人呢跟以色列人呢非常频繁的互动是在西西家王之后才展开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如果大家认为它是大卫作王年间写成的也没有关系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为三点来进入具体的经文。首先呢是从锡安到万民，接下来是从永恒到永恒，最后呢我们来从我心到锡安。这张图片呢是2019年的时候在 耶路撒冷的大街上所拍下的，当时是2019年的祝棚节，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也没有战争，以色列当时的民众呢都在庆祝这个祝棚节啊。你们可以发现里面的不光是有以色列的人，而且还会有加拿大的旗子，对不对？还有华人啊，有很多很多国家的人。首先我们来看西安到万民，这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吗？他是耶路撒冷的市长，前市长啊，做了很多年的市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40个世纪的耶路撒冷啊，我们来看他怎么写的。他说里面有句话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呢长久以来都想知道耶路撒冷为什么建立在那里，以及它为什么这么伟大。它不像世上其他重要的城市那样拥有有利于发展和繁荣的自然特色，它不是位于大河的源头，它没有优良的港口，也不是控制着主要的公路或者是岔道，它附近没有丰富的水源，没有丰富的矿产，也不是处于有利的战略位置，它确实没有特别的经济或地理优势，不能解释它为什么为何不只是一个细小无名的山庄，为什么不像其他同期的山庄一样面对早已消灭的命运。好，这是耶路撒冷的前市长所发出的疑问啊。其实呢，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诗篇87篇1到3节，我相信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为什么呢？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西安，也就是耶路撒冷，它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神把城建在这圣山上面。这是一节里面说的哈。那么在申命记的7章7节呢，里面有一句话。申命记是整本圣经第一次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提到了神爱人。当然在申命记以前有很多很多的章节都可以表明，但是申命记呢是第一卷书直接的提及神爱人。这里面7章7节里面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怎么样啊，不是因为你们好，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神当然爱以色列民哈。在第二节当中呢，神呢又将西安单独的列出来说，他爱西安的门胜于呢爱雅各的一切的住处。所以说神爱西安，爱耶路撒冷，他是不讲条件的，是神的主权的作为，不是因为西安因为耶路撒冷有多好。那么圣经呢一共是提到了168次西安，在旧约呢就有161次。那么第一次呢提到西安呢是在撒马尔基下的5章6到9节，里面说大卫攻取了西安的保障，就是西安的城。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呢这个地方住的是什么人？住的是耶布斯人啊。当时的耶布斯人呢，他们就嘲笑大卫说什么呢？说啊，即使是瞎子和瘸子也可以抵挡大卫，就是说你不把瞎子和瘸子赶走啊，你就不能够进到那里去。这是对神的话语的嘲讽。但是呢大卫依靠神去攻下了耶布斯之后呢，西安就被称之为大卫城。那么之后呢，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城啊建造圣殿的时候，西安呢就被延伸，它指代什么呢？指代是圣殿和周围的这一块区域，有时呢也被指代整个耶路撒冷城。圣殿所在的摩利亚山啊也是包含在其中。摩利亚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亚伯拉罕当时献以撒也是在这座山上啊。好，我们再来看以色列的这几大节期。按照这个传统呢，我们刚才说了有新年吹角节，是对祝棚节，这是连在一起的。还有什么？还有的是一个是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秋节是连在一起。还有一个节日呢是五旬节，也被称之为七七节。他们这犹太人呢，通常情况下是有这三大节日都会去圣殿去朝见神。当然现在圣殿已经没有了哈，已经不可以再去圣殿朝见神了，这是在大卫所罗门作王的时期。如果说呢诗篇的第84篇，我们大家如果去读的话呢，你会发现很有趣哈，它是以色列人在心里面怎么样非常的渴慕耶和华的殿。诗篇当中呢还有大量的上行之诗，比如刚才呢我们在敬拜之前读到的诗篇的里面写到的大卫的上行之诗，其中就是有上行之诗。为什么有上行之诗？ 上行之师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是因为呢，在朝往圣殿的路上啊，非常的高，海拔非常高，比如圣殿山的海拔有740米。他们在攀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是有需要耗一点体力的，而且呢，他们去在朝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危险。所以说，你们在读诗篇的第121篇的时候，里面呢，会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小朋友很喜欢唱哈。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指的就是这里哈，指的就是上行之诗他们唱的这个歌。那么上行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诗篇的87篇想象成什么呢？就像是一个人到了圣殿山之后，看见了荣耀的圣殿，目光所及之处，他看见了那个荣耀的耶路撒冷城。所以第三节里面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哈，一定是神的灵感动的诗人在这里发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而且呢，是一个具有预言性质的真理。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三节的时候有一个细拉，细拉在诗篇当中呢，它就是一个休止符。诗篇它是用来唱的，是用来吟唱的。那么细拉它在这里为什么有一个休止符呢？对于作者而言呢，休止符就是说停顿下来，好，作者呢进入了更深的默想，进入了更深的思考。而对于读者而言呢，就是我们在读这个诗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要和这些信息产生更为深层次的共鸣或者是回想。所以呢，我们再看第四节开始啊，作者呢将他的眼光从地理上的锡安开始向外来延展，用一个更宏大的眼光来看待锡安城。这里呢出现了5种不同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雕刻的人，拉伯、巴比伦、非利士、推罗的人士，我们来看这五类人分别是哪些。拉哈伯，首先我们来看他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呢，是在约伯记的9章13和26章的第12节。拉哈伯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的原意就是非常骄傲的、傲慢的，他也有时候呢指代这种风暴的含义。那么在当时的近东的民间的传说当中呢，拉哈伯呢他是一种所谓的雌性的一种海怪，当然这些拜偶像的人呢会说他是海神，总之啊，就是一种偶像哈。在出埃及记当中呢，非常清晰地记载了埃及的兵丁去追赶以色列民的时候，被淹没在了红海当中。所以说，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7节里面说什么呢？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然而我称它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所以拉哈伯在这里指代的就是埃及。我们再来看巴比伦，那么巴比伦人是谁？他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呢，是在列王记下的第17章，啊，是在南北王国分裂的时期哈。那么北国的以色列民呢，被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到了亚述，亚述王呢采取的是一个混合的策略，他要不同的民族呢就生活在了撒玛利亚，这就是列王记下17章24节里面所写的哈，就是亚述王呢让这些民啊生活在撒玛利亚，代替以色列人住在其中。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列王记下》17章41节出现了一个结果哈。那么这些民呢，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这是一次跟北国的交锋。那么在南国是什么时候呢？在南国，巴比伦人第一次亮相呢，是出现在西西家生病痊愈的时候。当时呢，巴比伦的王子，他派人过来送这个书信还有礼物哈。圣经没有明确说他们的目的，但是当时的巴比伦王国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就是说他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势力。所以呢，西西家王呢当时就接待了他们，而且西西家王因为骄傲的原因呢，所以他把这个国中各样的金子啊、银子啊、还有香料啊、还有这些油啊、还有兵器啊，全部都给他们看。后来怎么样？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先知以赛亚开始责备西西家王，并且预言了南国犹大将怎么样，将被掳巴比伦。而事实上呢，先知的预言真的在主前的586年应验了，巴比伦呢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宿敌。我们再来看这是巴比伦的这个武器哈，是非常锋利的。我们再来看非利士，那么非利士人呢我们不详细展开哈。那么这三节经文呢是说的是 当时的非利士人跟亚伯拉罕以及以撒发生的一些冲突，所以他们那个冲突呢是从亚伯拉罕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在之后的扫罗时代呢，以色列人呢被迫是依靠非利士人来修理这个铁制的工具，这些呢在撒母耳记上都有记载。非利士人对于铁器有非常精密的这个研究，所以他们的铁器是非常先进的。在历史上面呢，神呢也是一直就是在用这个非利士人作为一个工具在管教以色列人。当然后面呢撒母耳记下呢里面讲到了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以及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去攻打非利士人，暂时的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我们再来看推罗那么推罗呢在希节书28章里面呢有大段的描写，今天我们不详细展开。这个28章里面描写其实它是指代撒旦。那么推罗为什么会指代撒旦呢？其实推罗在整个圣经当中，他跟怎么说，他跟以色列人的交锋，直面的交锋并没有记载非常多。但是呢我们在约珥书和阿摩斯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大量的人口买卖，就是推罗人带队犹太人、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还有呢将他们卖给以东人，这就是推罗人所做的事情。而且呢当时推罗呢也是用邻国来创造自己的财富，他们以物欲财富奢华享乐为荣，而且呢自高自大，自以为意，认为自己可以操控一切。那么我们来再看到的是古时呢它又被翻译成埃塞俄比亚。大家知道现在圣经当中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他是古神是谁？是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等会我们谈到。那么古时的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时而敌人，时而盟友。比如说呢在历代志下14:9里面，当时是古时王谢拉率重兵去攻打犹大的时候，当时亚撒王呢是依靠神去打败了古时人，这个时候呢是互为敌人的状态。但是你会发现在列王记下的19:9，当时呢是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军队去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呢他们又是却作为一个盟友的身份在出现，所以他们时常是有时候是敌人，有时候呢又不是盟友的关系。另外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呢也是古时人古时人也通常被认为是皮肤黝黑。那么在整个国际关系当中，从人的眼光来看，大家是不是觉得似乎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是这样吗？好像是这样，是不是？但是呢神的救恩呢就是超越了这样的一切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是非利将福音传给了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圣经里面记载呢他是总管银库的大臣，所以他是很有权力的。我们也相信呢他把福音带到了他所在的地方。西班牙书3:9-10里面再次提到了古时，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在这里又提到了古时呢？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灵，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那么古时呢在当时的年代就是他们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所以说这里的古时呢它既是一个实指，它另外呢它也是一个虚指，它指代的就是最远地方的人。当然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因为悔改信靠神的原因，以古时为代表的万民他们都要来到耶路撒冷给耶和华献供。这个应验了吗？这个还没有应验这是将来等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才会应验。好，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五类人，拉哈伯、巴比伦、非利士、推罗和古时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他们其实都是跟以色列人有过这种什么交锋，并且呢是敌人的关系，对不对？在历史上面，所以呢我们提到的这五个地方我们可以它称它为是堕落的全世界。也就是说在诗篇当中所提到的这五个地方，他们是实指，但是呢他们也是虚指。这些民族他们跟以色列人是宿敌，但是在第4节里面却说 是在认识我之中的。后面又说各个生在那里，你们觉得这个中间会有矛盾和冲突吗？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站在当时的这个写这个诗篇的作者的当下哈，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写这卷书的时候，你们觉得这卷书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超越的一个感觉？如果大家读约拿书的话呢，其实你们会发现哈，这是吕振中牧师呢他的一个翻译哈，他翻译的版本是至于西安却是母亲，人人都身在其中，至高者亲自监理他，这是非常超越的哈。如果大家读旧约的约拿书呢，你会发现在约拿书当中，先知约拿他是一个北国的先知，当时呢神让他去给尼尼微去传悔改信息。约拿最开始的时候是逃跑，他是拒绝的。你会发现约拿的想法，他就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的想法。他们其实很难理解这一点，很难理解什么？神爱万邦和万民的心意。所以神在这里启示这个诗人写下这篇诗篇是非常非常的具有超越意义的。约拿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神是超越的，神呢也把这个超越的眼光呢就给了这位可拉的后裔。即使是在敌国当中也有什么认识神的百姓，神呢要视同他们什么生在西安。因此呢，西安这个词呢，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上升成了一个属灵的概念。它指代的是将来那个犹太人的弥赛亚。犹太人的弥赛亚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在地上所建立的那个千禧年国度的中心，我们也可以称它为首都，以及将来新天新地当中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说千禧年国度当中的那个首都那个中心，它和新天新地当中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是承接的关系了啊。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山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叫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里的耶路撒冷，这里的西安是指的什么？指的就是启示录当中所启示的那个千禧年国度。所以说呢，正是因为如此，西安才能够配得上是神的城。如果说西安它只是那个地理位置上的小小的耶路撒冷的话，它就不能够配得上称之为神的城。所以说西安呢，它已经有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属灵的概念。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里面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那么当时的诗人呢，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在写诗篇八十七篇的时候，可能还不能完全清晰地知道它具体的含义。他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意象，就是万民都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可能还不完全地知道，万民之所以被视为生在西安，就是生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里面所写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因为神差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如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披戴基督的人怎么样，才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义，这样我们才可能怎么样被视同生在西安。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里面说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充满洋海一般。这里呢指的就是那个将来的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那么义人也就是信靠神的人要一同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大家相信吗？ 大家相信那个荣耀的千禧年国度吗？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面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呢，以色列家都要得救。我们现在处在的就是这个时代，就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那个时代。以弗所书里面也说哈，他使我们成为和睦，将两下什么合而为一，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十字架呢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信息呢，如果说要总结的话呢，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些计划，因为我今天不会详细的来展开哈。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去研究末世论的话，你会发现末世论在一般的神学院呢，它都会是开一门课，就是要学很长的时间，学一个学期。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等待外邦人数目天满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到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最要紧的是做什么事情？对，就是传福音哈，让人怎么样认识主耶稣，让人认识我们的真神。那么将来呢，在这个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就是神的荣耀就会充满遍地，好像是充满洋海域一般哈。这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这个时代，我们要在地上与他作王一千年。紧接着呢，就是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呢，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哈，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叫 Dr. Bayes， 他的一段话，他说：“上帝呢，拣选了一对不育的夫妇，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透过他们建立了一个国，而且呢，透过他们赐福给地上的万族。上帝的愿望从中显明出来，上帝创建以色列民，为他治理，代表他外邦国家，治理外邦国家啊。”正如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万族一样，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国也会这样在万族面前代表上帝。这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约，是上帝给以色列无条件的应许。大家读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喜乐吗？当我想到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无尽的喜乐。因为如今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相信主耶稣的原因，我们就成为了亚伯拉罕后裔，我们就可以与神的国度有份。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诗篇第八十七篇里面说的什么，神视同我们生在了西安。所以神在点名的时候会说什么，这一个那一个都要住在其中，包括我们吗？当然是包括我们啊。所以说我再问一下大家哈，你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是无条件的约，大卫之约是有条件的约还是无条件的约？大卫之约呢，被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大家还记得吗？大卫之约里面有一条内容是，将来大卫的后裔会永远的作王。这位大卫的后裔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真正的实行那个神学统治，就是将来的那个以赛亚所建立的那个千禧年国度，就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国度。这个国度会一直延续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会一直延续到那个将来会来临的那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这幅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 ，Dr. Davis 在事件所拍摄的哈。事件还发这个是在雅各井附近，雅各井附近呢还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一个事件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主耶稣的对话是发生在这里。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刚才会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什么？我们生在那里啊。所以呢，在申命记的第32章43节里面说，你们外邦人呢，当于是个大喜。申命记的32章，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摩西之歌，它是摩西之歌。摩西之歌呢，是在摩西将要离世之前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写下的最最最最宝贵的诗歌。它 他要向以色列民交代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很多人会在告诉我说，新约里面的神是这一位神啊，旧约里面的这位神是另外一位神，好像两位神不搭调的感觉一样。真的是有弟兄过来问我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读诗，申赈诫第32章，这个是摩西之歌，这个不是在新约里面。摩西之歌也已经提到了，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所以说救恩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什么？它是渐进式的启示。所以在旧约当中也包含着新约，在新约里面是对旧约的应验。所以我们信的旧约和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他们没有任何信息上没有任何的区别，神性上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里面讲到的就是外邦人哥尼流开启了外邦人信主的大门，看到了吗？在这里面是整个哈、就开始有受洗，大面积的受洗。所以呢，使徒行传1章10节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必得着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哈、从永恒到永恒，第7节里面呢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1列记23章40节，这是祝棚节哈、他说你们要欢乐7日。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祝棚节的那个棚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陋的。我们为什么要在祝棚节的时候要欢乐7日呢？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欢乐呢？在棚子里面那么简陋的环境，为什么可以欢乐？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祝棚节是在什么之后？是在赎罪日之后。如果大家去读利未记的话，你会发现利未记里面非常清楚地记载了赎罪日之后才会有祝棚节。棚子在不断地提醒人，在世上艰苦和充满试炼的环境，在我们的罪被得到赦免之后，我们当然会怎么样？会有赦罪之后的喜乐。尽管在这地上有试炼，我们也要学会依靠神的恩典和带领，将那个盼望放在那个荣美的西安城。所以说呢，小小的棚子呢，不过是今生的暂居之地哈，将来我们要回到那个天上永恒的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再来看哈，这是以色列的这个祝棚节，他们第1日呢，他们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奥秘树的枝条，并鹅红的脸枝，在耶和华面前呢，怎么样？欢乐7日啊！这就是他们当时拿的这些东西啊。今天看到的所有 PPT 里面的这个照片呢，都是我们表现中心的另外一位传道人叫帕斯特Cindy，他现在正在此时此刻，他正在耶路撒冷。他前几天刚刚传给我的哈、就是说这是他自己来拍摄的一个照片。哥林多后书5章1节里面说，我们原知道我们的地上的帐篷会拆毁的，地和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的里面说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知道这节经文主耶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底下所写出来的吗？在主耶稣的时代哈、那么祝棚节的第7日就是一个最大之日，圣经里面称它为最大之日。当时呢，祭司呢，他就会把这个泉水，他这个泉水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它是从希罗亚施里面舀的这个泉水，把它放在一个金罐子里面，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个金罐子拿到这个祭坛那里，把这个水呢再浇到这个祭坛上面。这个仪式现在已经没有了哈，那么因为圣殿已经不在了。那么当时的这个仪式呢，是要提醒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使这个磐石的水流出来，供应了他们所信的需要。在以赛亚书八章5节里面所写到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所以说呢，神怎么样？神就管教他们。所以说在这里 在主耶稣的时代，当时呢他们开始悔改，他们说他们承认自己是厌弃了这个希罗亚池的水，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所以说他们愿意把这个水呢再把它浇到这个圣殿上面，浇到这个圣坛祭坛上面。那么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时候呢就给他们说了一个这样的话，就说的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信我的就有经常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主耶稣在告诉他们，再用一个食物教学法再告诉他们，这个活水的江河是谁呢？是主耶稣他自己。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主耶稣的里面畅饮生命的活水。大家觉得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创世纪里面说，在渊面黑暗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经没有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但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三有三个位格，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创造从一开始就是神爱的满意，因为神的爱充充满满，所以他溢出来。他创造亚当的时候，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当中，那个时候亚当享受与神的同在。大家觉得神的救赎计划是神永恒的主题吗？是吗？有没有人可以回应我？大家觉得神的救赎计划是神是圣经永恒的主题吗？神的救赎计划是整本圣经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它不是永恒的主题。神的永恒的主题永远是神就是爱，神在爱中创造，神也在爱中让我们享受与他的同在。只是因为创世纪三章之后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是一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罪当中，所以说神要启动他的救赎计划。所以如果说你们看创世纪的话，你们会看到那个时候耶和华做了一张皮，用皮子做的衣裳给亚当夏娃穿。有个人说了一句话，问世间情为何物，就是神用皮子做的衣裳给他们穿。你们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那个爱吗？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就是神在世上面所做的第一个献的一个祭。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在预备他的救赎计划。如果说罪不被解决，神可以与人可以与神同住吗？人不可以与神同住。所以说你会发现在祝棚节之前有赎罪日。如果说人的罪不被神解决，人如果说不相信耶稣基督，不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带着有罪的身体，我们带着有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与神同住的。所以说神的救赎计划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它不是永恒的主题。神的永恒的主题就是神的爱，神要与我们同住。而我们现在身处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参与到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吗？我们当然要参与进去神的救赎计划。祝棚节之所以需要欢乐，需要欢喜快乐，不是因为那个棚子多么的精美，而是因为神是他们的神，是我们的神，神要与人同住。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有吗？没有哈。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去思考哈，我们的源泉是在神的里面吗？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吗？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着祝棚节。 这也是指着将来要来到的那个千禧年国度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弥赛亚在将来要建立的那个千禧年国度当中怎么样，神要与他的百姓一起同住。大家兴奋吗？我每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知道将来有一天我要与我的神，我们的神同住。接下来我们来看从我心望西安。可能我今天说了很多哈，如果说你觉得我的内容讲得非常的神学哈，或者是讲得很复杂，我们要讲这些东西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如今是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哈，这些东西离我们生活似乎太遥远，有这样的想法吗？我们看到荣耀的西安城哈，我们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在想什么。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我们今天可能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得到的应用。首先呢，从可拉的后裔当中，我们看到了神极大的怜悯，神没有因为可拉的这个叛乱而抛弃他的后代。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可拉的后裔紧紧地抓住神，神便大大的使用他们。今天有没有人还在继续的纠结于原生家庭给他的伤害，纠结于原生家庭所给自己带来的很多的不良的影响？所谓的哈，这个世界的世俗心理学会告诉你说，你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原生家庭给的。很多弟兄姐妹很失意于这种教导，但是我们会发现，可拉的后裔完完全全的摒弃了这种认知，他们紧紧的抓住神，信靠神，所以说神使用他们写下了众多的诗歌，其中诗篇87篇是一首带有预言性质的诗歌，神将这么重要的启示给了可拉的后裔。在以利沙的时代，有人去田野里去掐那个菜，你还记得吗？有个人看见那个一颗野瓜藤哈，然后就随便的就把那个瓜给切了，切了之后呢，就丢在了那个汤里面。大家还记得这个后果是什么？结果呢，有人呢吃了这个时候发现什么呀？汤里有毒，而且这个毒是致命的毒。这就是一个充斥着众多众多假道理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打着多元文化来告诉你很多很多的假的教导的时代。神的百姓，我们要不断的回归到真理当中，不断的回归到真理的泉源当中，不断的回归到主耶稣的那个真的泉源当中。只有与真理同行，只有在真理当中，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喜乐，才能够就像那个祝福节当中和神同住的喜乐一样。我们带着我们来看，从西安到万邦，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心意，神的救恩超越了一切的民族主义。诗篇87篇记载的这些国家都是以色列的宿敌，但是以色列的诗人却被神感动，写下了他们有人得救的预言。福音超越了我们自己的有限，超越了我们自己的不喜欢，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不愿意给我们不喜欢的人传福音？有吗？或者是说我们会把人福音对象进行筛选，觉得这个人对可能可以信哈，那个人看样子不行，我跟他说了肯定没用。我们首先在心里面做了一张筛选哈，然后再来传福音。但是神没有让我们来筛选，神让我们给万民、给众民去传福音，因为神希望做的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人之前看到很多的非常虔诚的犹太人，他们站在哭墙那里哭泣。很多人会问哈，他们那么的虔诚，难道他们会不得救吗？大家觉得呢？觉得他们得救吗？如果他们不信主耶稣的话，他们也是不得救，因为这位弥赛亚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拒绝这位弥赛亚，所以他们在那个哭墙面前去哭的时候，不管他们有多么虔诚，但凡他们去拒绝我们的这位救主，就是拒绝这位救恩的泉源的时候，他是不得救。我们在这里今天呢，在整个神学界 流行了两种极端的神学倾向。一种神学倾向呢，我们称它为取代神学，他们觉得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说神已经不会再实现这个以色列神对于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预言。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神学观念呢，我们称它为西安主义，就是他们觉得以色列做什么都是对的，以色列的得救有特别之处。如果说是西安主义的话呢，这是完完全全不符合圣经教导，是不对的。因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华人还是印度人还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还是印尼人还是日本人，我们所有的人在得救的路径上面，我们都是完完全全一致，都是怎么样，信主耶稣才能得救。我非常鼓励大家哈，可以来参与我们短信中心在每星期六的传福音的活动哈。我们在每星期六呢，我们在整个大温地区是有四个福音的布道队，我们的布道队呢是给领的是给万民传福音的意向，我们要给不同的人来传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我们想把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让他们同享这救恩的源泉。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是工程师，我是大学教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我不太好第一次张口在街上给人去传福音。首先我们要打破这种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啊，对于我是工程师的身份认同，去建立一个我是传福音的人，我是传道者的身份认同。只有当我们把这个身份认同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神才能够与我们同在，因为人人都需要福音。对于我自己而言哈，我在23岁信主，今年是我36岁。神呼召我出来成为他的传道人。我觉得这十几年来，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人是比我信主时间要长，比我要年长的。我觉得我每天当想到神将来要永远与我同住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无比的欢喜，无比的快乐。我觉得这十几年来，我每天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我都是相见恨晚。我知道神愿意去使用一个这么卑微的我，完完全全的在泥坑里面把我救拔出来，让我如今去让我去服侍他，这是我极大的荣耀，这是神对我极大的怜悯。所以我也鼓励在座的各位啊，我们去加入到传福音的队伍，不管是我们的街头布道，还是我们的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人做见证，我们一起来为神的国来奔走。然后呢，我们想问大家的就是，你有对末世的盼望吗？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千禧年的事情，也说了很多新天新地的事情，你盼望那个荣耀的弥赛亚千禧年国度吗？你知道基督台前的审判吗？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在启示录当中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是？那个大宝座的审判是关乎得救的。大家知道基督台前的审判吗？基督台前的审判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我今天我不展开了，我只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们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到神那里了之后，我们都是一样的吗？不是一样的哈。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呢是有那个荣耀的冠冕的，有的弟兄姐妹是勉勉强强的得救。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将来都能够得到那个永久的冠冕，因为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审判神的家，是审判基督徒的，不是审判非基督徒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哈，说这个祝棚节，我们再来简单说一说与主耶稣相关的逾越节。我们刚才说这几个节日呢，他们都会上这个圣殿哈，其中有一年一度的这个逾越节。犹太人呢通常情况下会喝4杯酒，第一杯呢是在晚餐开始之前啊会有一个祝祷，第二杯呢是讲逾越节的故事，象征着救赎，之后呢是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喝第三杯，祷告之后会唱赞美诗，然后呢喝第四杯葡萄酒，并且互相祝福说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见。但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与他的门徒吃了饼，喝完了前三杯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就实际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同喝新的那日子。”弟兄姐妹，我们盼望那第四杯葡萄酒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去了，主耶稣还会再来，如今他去了，是在那个天上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荣耀的不会朽坏的那个住处，因为他要与我们同住。你盼望吗？让我们共同盼望，在将来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当中，因为在那个国度当中，我们还会有第四杯酒。我们一起说：“主耶稣啊，新耶路撒冷见。”最后一句，我想邀请神的百姓，我们一起来读：“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召聚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你要与我们同住，你也要赐给我们救恩的泉源。求主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被福音所更新，被福音所更新过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去影响生命，我们就可以去在众人面前做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求你来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够用的一切，让我们去传你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去被你所完全的得着。愿你给你当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